各位同学今天再次呢和我们一起来阅读这张2400多年前的诗集啊，那么今天呢也是感恩节，非常感恩啊各位同学的这个陪伴。那这几天呢我们已经阅读了理想国的第8章，那现在还剩下第9章和第10章。那在第8章呢柏拉图呢讨论了5种政体和对应的5种人物性格分别是王政荣誉政体、这个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建筑政体，以对应的是哲学王爱好荣誉的人和这个寡头人、民主人和建筑人。那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在柏拉图的这个讨论中，他的一个中心话题呢是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人，哪种人生是更幸福的，就像我们之前所提的一个问题苏格拉底和尼禄皇帝，或者说颜回和古罗马的尼禄皇帝，到底哪个生活更幸福大家经常会看一些人开豪车有些人一顿饭吃掉888万有些人用的这个卫生纸都是888万一克的卫生纸那么这种人生是不是就是一种开挂的人生，这种人生是不是就是幸福的人生？所以呢这是本书呢要讨论的话题，所以各位同学可以翻到第9卷我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这个版本如果大家用的不是这个版本呢，其他版本其实也都可以，因为每本书都有一个10个特编码所以在571也就是第9卷的一开篇，那苏格拉底就提醒我们建筑这种人呢他的性格，这种人物是怎样从民主式人物发展来的，他又具有什么的性格，他的生活怎样痛苦呢还是快乐所以大家要想一想你的生活到底是痛苦还是快乐，你为什么痛苦你为什么快乐那大家知道建筑呢他的内心是完全由那种不必要的欲望所支配的，他的不必要的欲望已经彻底的兼并了他的必要欲望，也彻底的兼并了他的理性和他的激情他每天晚上想着就是吃100根这个鹦鹉舌头或者50只这个老鹰的眼珠他这种完全是一种不必要的欲望。所以苏格拉底在571就分析了这种建筑的这种性格，在571的 C 他说啥呢他说这个建筑的呢很好，我想说明如下，非法的快乐和欲望或许在我们大家身上都有，但是在受到法律和以理性为由的较好欲望控制时，在有些人身上可以根除或者只留下微弱的残余，而在有些人身上只留下的呢还比较多，而这些非必要的快乐和欲望呢就是人们在睡眠时活跃起来的那种欲望用这个弗洛伊德的术语呢就是这个在潜意识中你长存的那部分本我的那种非必要的快乐和欲望，比如说这几天世界杯有很多人呢赌博甚至还有很多人做其他的一些事情那么苏格拉底就说了在人们睡眠时灵魂的其他部分，理性的受过教化的起控制作用的部分失去作用，而兽性的和野性的部分吃喝饱足之后却活跃起来，并且力图克服睡意冲出来以求满足自己的本性要求。由于失去一切的羞耻之心和理性，人们就没有什么坏事想不出来，就不怕梦中乱伦或者和任何别的人和男人和兽类这个发生关系甚至还敢起谋杀之心吃禁止的东西所以这些就是完全一些非必要的愿望非必要的欲望。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睡梦中我们自己都没有 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做那么邪恶的梦啊？其实你会发现，人的内心啊，它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荒草，人的内心呢，有很多很多啊邪恶的一些想法啊。所以苏格拉底说啊，在五七幺的一，如果一个人的身心属于健康明智的状态下啊，在他睡眠之前已经把理性唤醒了，给了他充分治愈困难的机会。至于他的欲望，他则既没有使其过恶，也没有使其过饱啊，让他可以沉静下来，不致用快乐或痛苦烦扰他的智善部分啊。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早上是我们最清醒的时候，因为早上啊，我们可能会为昨天晚上做过的荒唐的事情呢而后悔，我们会说昨天晚上怎么又喝多了呀，昨天晚上怎么又放纵了呀，昨天晚上怎么又做了这些事情那些事情那些事情这些事情啊。好，那么苏格拉底提醒了我们一句话，其实呢，这些可怕的邪恶的欲望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是有的啊。所以在572的 B 啊，苏格拉底说啊，我的意思只是想说，可怕的强烈的非法欲望，事实上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甚至在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心里都有，它往往是在睡梦中显现出的。你认为我的话是不是有点道理？你是不是同意啊？我们每个人心中啊，其实都有无数的烦恼啊，而且呢，可能就像孙悟空的啊这个猴毛一样，稍微释放啊，这个脏脏呢就会被释放。所以人心它确实隐藏着整个世界的败坏啊。我不敢说别人，我只是说我自己啊，我自己内心真的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邪恶的想法啊，有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我怎么会那么的坏啊，只是我不敢把这些想法呢给告诉大家啊，因为我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人啊。但是你自己时常审查你自己的内心，那真的呢是非常非常的幽暗啊。这就是为什么啊，古人言人心为微啊，道心为微啊，人心为微啊，人心啊真的是诡诈啊，所以要道心为微啊，微心为一啊，与自觉中。好，那苏格拉底呢就进来了，就指出啊，那大家就回忆一下，这个建主人呢如何从民主人呢堕落而来的啊，在这个572的 C 啊，那他呢就说了建主人如何从民主人堕落而来的。因为民主人呢，他的性格模式呢是必要的欲望和不必要的欲望啊是混同的啊，因为民主人是从建主人啊堕落来的，而建主人呢，他内心还是一些必要的欲望，他虽然爱财，但他非常非常的节俭啊，所以在五七二的非苏格拉底说什么呢？这种人是由节约省俭的父亲从小教育培养出来的，这种父亲只知道经商赚钱。想要娱乐和风光的那些不必要的欲望是他不准有的啊，这是建主人啊。因为建主人呢，他的内心还是由必要的欲望所组成的，他觉得每天晚上只能吃一个馍啊，最多呢加一块肉啊，至于听说有人还敢吃啊这个老鹰的眼珠，他可能眼珠都被吓出来，说怎么有这种人，这是什么人啊。但是可能啊，建主人甚至不仅仅吃老鹰的眼珠啊，觉得老鹰的眼珠可能不好吃，那是不是还要吃人的眼珠啊？好，所以呢，那这种民主人呢，就是从建主人中啊，对，民主人是从建主人中呢堕落而来的啊。那民主人呢，他呢是必要的欲望和不必要的欲望呢是混同的啊。那民主人的儿子呢，就可能成为了这个建主人。啊，所以苏格拉底说，儿子随着和老于世故的人们交往，有了许多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这些啊欲望啊，这种影响把他推向各种的傲慢和无法无天，推动他厌恶父亲的吝啬啊，采取奢侈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于他的本性啊，他的人性本比他的教唆者为好，所以在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啊，他终于确定了中间道路。自以为吸取了两者之长，既不奢侈又不吝啬，他过着一种既不寒酸又不违法的生活，于是他由一个寡头派变成了一个民主派。所以民主派啊，他内心的欲望是必要的欲望和不必要的欲望的一种混合模式。好，那民主人的儿子呢，就可能堕落为建主人，所有的坏都是从好堕落而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正邪不两立？因为邪是不可能胜正的，因为所有的邪恶都是正义的一种堕落状态，都是正义的一种亏损状态，所以这是邪恶从本质上根本不可能和正义相抗衡的重要原因。啊，苏格拉底说，随着啊年龄的渐长啊，这种民族人也有了儿子啊。那么在5K2E啊，苏格拉底说，请再设想这个儿子又一定会有和这个父亲同样的情况发生，他便拉向完全的非法。他的教唆者称之为完全的自由。父亲和其他父亲支持折中的欲望，而教唆者则支持极端的欲望。啊，因为所有的堕落都是一种走极端的模式。啊，这个荣誉正体在乎荣誉啊，最后使得没有荣誉啊。然后寡头政府在乎财务啊，他走极端了，结果失去了财产。啊，民主政体在乎自由啊，但是这种自由啊，放纵的自由导致啊，遭受了彻底的奴役啊。那么刚才说民主是必要和不必要欲望的一种混同，那么现在呢，到了建筑人，那么不必要的欲望就把必要的欲望呢彻底给吃掉了啊。好，在573啊，那么想方设法啊，这些啊不必要的欲望呢，就在这个年轻人的灵魂里扶植起了一个能主宰作用的机器，作为懒散和奢侈欲望的保护者，一个万恶的有刺的雄蜂啊。其他的欲望围着他盈盈作声，献上鲜花美酒，香雾阵阵，让他沉溺于放荡淫乐啊，用这种享乐喂饱养肥他，直到最后使他深深的感到不能满足时啊的苦痛啊。那这就是一个建筑人的产生的完整过程啊。所以呢，这是苏格拉底啊所说的啊，刚才提到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啊，爱情总被称之为装饰暴君啊，以及醉汉不也有一些暴君啊的这个脾气吗？啊，你看一个人喝多了啊，是不是也是有点像这种建筑？他的不必要的欲望呢，把他彻底给奴役了啊，他的欲望彻底的压制了他的理性啊。所以苏格拉底在573的 C 他说啊，当一个人或因天性，或因习惯，或因两者，已经变成醉汉、社会和疯子时，他就成了一个十足的建筑暴君。所以一个建筑呢，他是一个醉鬼啊，他是一个社鬼啊，他是一个疯子，三者的啊一种结合啊。所以苏格拉底继续指出，在一个人的心灵被一个主宰激情完全控制的时候，他的生活便是铺张浪费啊，这个纵情酒色，放荡不羁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啊令人感到啊悲伤的啊一种状况，因为民主人过分的啊放纵的自由，这种放纵的自由呢，导致天下大乱啊，导致大家希望强有力的人物的介入啊，于是呢就导致了彻底的这个奴役啊。所以这种建筑人呢，他有一个民主人的父亲啊，他的父亲的生活啊只满足于必要的欲望的寡头人的影响之下。所以他能够啊，因为寡头他是必要的欲望，所以寡头生的民主儿子呢是必要欲望和不必要欲望的一种混同，他的必要欲望对不必要的欲望呢还能有所节制啊，但是建筑人呢，他已经没有那种必要的欲望了啊，他导致了种种的不必要的欲望，都是一些无序的欲望啊，产生了这个色欲啊，这个色欲呢就成了一种最大的那种雄风。啊，是一切不必要欲望的领袖啊，是他们的暴君，是他们的建筑啊，疯狂呢成为了啊他们的卫士啊，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啊可怕的一种现象啊。你看，他就成了一个醉鬼，成了一个社鬼啊，成了一个疯子，这三者的啊一种结合啊。所以大家会注意，柏拉图在这个地方使用的这个社鬼啊，这个色欲啊，其实呢他说的是庄子人或者说建筑人，他对性极度贪婪的啊一种毫无不可能满足的一种啊这种欲望啊，就像今天的很多的海王啊，可能啊找800个啊异性朋友依然是满足不了啊他内心的那种对性的极度的贪婪啊。所以在这样一种建筑人的一种模式下呢啊，他的理性和激情已经彻底都消失了。 啊，所以在随后呢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啊五七四啊五七四啊到这个啊五七五啊，那就描述了啊这样的一种类型啊，这种建筑人呢会成为怎么样啊？因为当一个人的灵魂呢为这个色欲啊而统治，就变得极度疯狂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了这种建筑人啊，他就像一个疯子啊，或者处于一个啊这个疯狂的人啊，或者就是脾气啊暴露状态的一个人啊。所以后者呢，这种人呢，他不仅想统治人啊，甚至他认为他天都归他管啊，连整个天界啊，这个神都归他管啊，而且他认为他无所不为啊啊，所以呢，这个建筑呢啊，因为建筑人嘛，他就像建筑政治一样，建筑政治呢，他要摧毁一切敌人啊，他身边的朋友慢慢都会成为他的敌人啊，所以他作为建筑的人物性格也是一样啊，他的色欲呢就摧毁了他内心所有好的东西啊，摧毁他的节制，摧毁他的羞耻感啊。那这样的一种人呢，他整天沉溺于啊这种放纵啊、狂欢啊、啊奢侈啊、啊这种性啊等等等等等等，他需要很多很多东西来满足啊他内心的东西啊，然后呢，他开始啊入不敷出啊，开始借贷啊，开始变卖家产啊，当一切都耗尽的时候呢，他受贪婪驱使啊，变得歇斯底里啊，就开始用欺诈和暴力呢啊，就抢夺别人的财产啊，结果他必须用各种手段来获取财产，那生活中呢啊，其实就充满了这样的啊一些痛苦啊。那柏拉图呢在这里面呢啊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你比如从五七三的例啊，苏格拉底说，在一个人心灵中被一个主宰激情完全控制了之后，他的生活便是铺张浪费，纵情酒色啊，放荡不羁。然后呢，等他没钱了啊，他就开始去借啊，等到借不了钱的时候呢啊，刺激的他就发疯啊，那想要钱呢，想要钱继续去嗨啊啊，想要钱继续去吸毒啊，想要钱继续去赌博呀、啊，想要钱继续啊，同时交往88个啊女朋友啊，怎么办呢？啊，然后他就会去抢劫啊，凡可以抢劫的，他都必须抢啊，否则他就会非常的痛苦啊。正如心灵上新出现的快乐超过了原旧的激情啊，劫夺了后者一样啊，所以这个人作为晚辈啊，将声称有权包括他的父母啊，他甚至把他的父母的钱也全都给挥霍一空啊。如果他爹妈不同意的话呢？他就会把爹妈的钱啊都给骗走啊，如果骗不了的话，他直接就把爹妈的钱呢给抢了啊，如果他爹妈呢不让他抢啊，他甚至呢会把他爹妈呢给搞死啊，因为他觉得这个钱呢就是他自己啊，因为他心中啊已经被一种不可满足的那种色欲呢啊所垄断啊。你看这种人会干嘛啊？在这个五七四啊的 C，你是认为这种人会为了一个新立德的可有可无的漂亮女友而去虐待自己出生以来不可片刻获离的啊慈母，或者为了一个新立德的可有可无的妙龄顽童去鞭打自己啊衰弱的老父，他最亲的亲人和相处最长的朋友吗？如果他把这些顽童美妾带回家来和父母同住，他会要自己的父母低三下四屈从他们吗？啊，所以这种人呢，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呢，啊，他甚至呢，啊，会折磨他的妈妈，啊，他甚至呢，会鞭打他的父亲，他甚至呢，啊，会把他的朋友呢，全都揍一顿，啊，因为呢，他今天啊，要和女朋友啊去 K 歌，啊，然后呢，又没有钱，然后他就找他爹借，啊，他爹不肯给他钱，他一个耳光呢，可能就会把爹打倒在地，啊，说我今天晚上必须要和啊我第86个女朋友啊出去逛街。我第87个女朋友啊，那已经呢啊在网上预定了，明天呢可能会送过来啊，现在运力有点不足，所以第88个女朋友呢还在路上啊，他们说包邮的，但是呢还没有送过来，所以你现在必须啊要把钱给我啊。然后他啊有一个啊这个朋友呢提出的制止啊，说这个不合适吧啊，你还是要节制一点啊，他可能会把他的朋友呢给揍一顿啊，大概呢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是把梦中啊那种非常非常可怕毫不节制的啊那种欲望呢 啊，全都变成了现实啊！就大家想一想，这是多么的可怕啊！到了575啊，所以呢，他说，但是现在主宰激情控制之下，他竟在醒着的时候啊，做起了过去只有在睡梦中偶一出现的事情，他变得无法无天，无论是杀人越货还是亵渎神圣，什么事情都敢做。主宰他心灵的那个激情，就像一个建筑暴君，也是无法无天的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所以很多同学千万不要说什么美梦成真哈。有的时候啊，你内心中做的很多的梦，其实非常非常邪恶的啊。比如说你在梦中啊，同时交往了88个女朋友啊，你在梦中每天要吃掉888磅啊的饭啊，你在梦中啊，一天呢要杀掉8888只啊小鹦鹉，只是为了把它们的舌头给吃掉啊。这些梦中，也许你都会做这些梦。但是如果这种梦真的成真了，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因为你已经成了一个建筑师的人啊。当然了，各位一定要注意，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是不是幸福的啊？同时交往了88个女朋友啊，家里面有888套房啊，一天呢住一套房啊，那你可能要住3年啊才能住完这些房啊，然后每天呢啊一顿饭要吃8888万啊，大家觉得这种人呢到底是不是真的幸福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幸福啊？你觉得啊你的美梦成真了，但是也许这个梦它真的可能只是一个噩梦啊，它可能只是一个噩梦啊。所以这种人啊，最后呢不仅会成为小恶啊，甚至还会啊做大恶。小恶是啥呢？在这个575的 C 啊，小偷啊，强盗啊，扒手啊，啊，剥人的衣服啊，抢劫神庙啊，啊，拐骗儿童啊，啊，如果他们生来就是一张油嘴啊，他们会被留为告密者、伪证人和受贿人啊。那这还是小恶，那还有做大恶的。那如果做大恶的呢，他们会给国家呢带来非常非常的啊这种灾难啊。然而一旦这种人及其追随者在一个国家里人数多得可观，并且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啊，他们再加上利用民众的愚昧，便会将自己的同伙之一啊，一个自己心灵里有最强大暴君的人扶上建筑暴君的宝座，就会把那种最坏的人啊推上建筑暴君的啊这种宝座啊。那很明显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体系下，那就是一种啊最可怕的啊一种制度啊，那你的自由呢可能就被彻底的剥夺了啊。而且这种人的身边啊，那都是一些什么人呢？那可能呢都是一些啊这个溜须拍马的人啊啊。你看在576啊，这种人掌权之前的私人生活啊，不是就是这样吗？啊，他们起初和一些随时准备为之当前的阿谀奉迎之徒为伍啊，如果他们自己有求于人的话，他们也会奉迎拍马，低三下四表白自己的友谊，虽然一旦目的达到，他们又会唱另外啊一个啊调门啊。因此他们一生从来不真正和任何人交朋友，他们不是别人的主人，便是别人的奴仆啊。建筑的天性是永远体会不到啊自由和真正友谊的滋味的啊。因为其实建筑的内心啊，他其实也是充满着恐惧啊，他们也非常的害怕呢被他所奴役的人，所以他没有朋友啊，也没有真正的自由，他的灵魂是无序的。因为他其实呢啊，他可以满足自己所有所有看起来各种放纵的自由，他其实为自己的肉体所奴役了。所以苏格拉底其实想提醒我们，这种人呢其实是干嘛的呢？这种人其实是啊最不幸福的人啊。但可能有很多人会提出一种异议啊，说建筑呢因为他把建筑啊，就是建筑制度中的建筑啊那种暴君啊，跟这种建筑人他等同起来了啊，认为他们内心的人物性格是非常非常混乱的啊。所以有人可能会提出批评，他说那不一定啊，很多暴君很多建筑啊，他其实是很有自制力的啊，他其实是内心非常非常坚定的啊。这个可能也是啊。所以有人说呢，那建筑啊在争权夺利的时候呢可能很坚定很有自制力，但是权力啊天生是具有腐蚀性的，所以建筑呢也不例外啊，因为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嘛 啊，所以你当你真正成为了啊这个建主的话呢，那权力，那你就每天都服侍的这种宗教，那你是会被服侍的啊。所以建主也许对外人呢，他会表现得非常的刚毅，非常的果断啊，但他其实的内心世界啊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是非常非常空虚的啊。所谓的啊设立啊类的啊，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皇帝都叫寡人嘛，啊称孤称寡嘛，啊他没有朋友啊，谁敢和他们做朋友啊，啊因为伴君如伴虎啊，随时把你干掉，对吧？因为他没有朋友，他体会不到啊什么叫做友谊。但是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啊，我们会觉得友谊是非常非常啊重要的，对吧？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这段时间也在看史记啊，昨天我讲了史记的啊张世之啊冯唐列传啊，那还有一个史记的列传我非常的喜欢啊，就是刺客列传啊，那大家知道刺客列传啊，大家最熟悉的刺客啊是哪个刺客，来在弹幕上打一打，来告诉我你啊读过刺客列传，你觉得刺客啊最最最啊最你心目中最 number one 的刺客啊是哪个刺客啊，各位觉得呢啊。啊，你看有人说了列阵啊，有人说了荆轲，还有吗？再来几个呀？啊，荆轲啊，那我现在问各位啊，那大家觉得荆轲啊，荆轲最好的哥们是谁啊？荆轲最好的哥们是谁啊？那荆轲啊，一想到荆轲你就想到了秦始皇啊，大家觉得秦始皇有朋友吗？啊，秦始皇有朋友吗？秦始皇幸福吗？啊，秦始皇最后整个的心灵都错乱了啊，因为他获得了绝对的权利，他整个灵魂都错乱了。所以他就想长生不老啊，到了晚年他就觉得啊，他都已经那么厉害了，所以他想长生不老啊，因为他想啊永远的获取这个权利，所以整个灵魂整个的就错乱了啊。对了啊，但是啊别人啊荆轲啊，虽然对吧啊，虽然你看起来很失败，但是连荆轲有高渐离啊，高渐离是他不离不弃的朋友。所以呢，在刺客列传中让我最感动的其实就啥呢，视为知己者死啊，视为知己者死啊。嗯，当时这个荆轲失败之后啊，那高渐离也隐姓埋名，对吧？啊，然后后来呢，有人就发现了高渐离啊的这个才艺啊，说这哥们啊，这个太厉害了啊，这哥们肯定不是一个普通人啊。后来呢啊，就被这个啊这个秦始皇呢啊给知道了。啊，于是呢就召见了这个高渐离啊，然后一下有人就看出来说，陛下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是荆轲的朋友啊啊。但是呢秦始皇还是非常非常爱惜高渐离的才能，因为他那个音乐的才能啊，他那个击筑的才能啊实在是太厉害了啊，也就是说他那个弹的那个击筑那个音乐太美妙了啊，所以秦始皇就没有杀他啊。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秦始皇把高渐离的眼睛呢给戳瞎了啊，所以你成了一个瞎子，你没有任何伤害能力了吗？啊，留在自己身边啊，来这个啊，每天啊来弹琴呢啊，来击筑啊。但是呢，高渐离怎么着？高渐离在这个乐器里面啊灌满了铅啊，让乐器呢变成了一件兵器啊。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呢，就靠近秦始皇啊，就拉起这个啊。这个乐器呢，灌满铅的乐器呢，去砸这个秦始皇啊，因为他想继承了他朋友啊荆轲的这个遗志啊，只是他的眼睛瞎了呀啊，所以他打不动秦始皇啊，所以导致秦始皇后来呢，他陷入了深深的悲哀啊，他从此再也不敢啊亲近啊这个六国的任何一个人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真的这个这个司马迁的史记真的是。啊，写得好啊啊！对，刚才同学们还讲了哪些刺客啊？可能大家觉得啊，史记啊，你要看一看，还有哪个啊？再讲一个，啊，那我最欣赏哪个人呢？你要说这个啊，刚才有同学说的列让啊，列让也很牛啊，真的很牛啊啊！还有一个人呢，叫做啊这个。啊，豫让啊，豫让啊，其实呢也跟列让很厉害啊，豫让啊啊，是刺客列传的第三位啊，这个主角啊叫豫让啊。那么当时呢是这个啊商家呢这个分晋啊，豫让呢就成了啊成了这个 放和钟廷啊的一个这个仆人，但是放和钟廷呢就不怎么看重这个玉让啊，觉得玉让也就一个普通人啊，所以后来呢这哥们呢被灭了啊，被谁灭了呢啊，被智伯灭了啊，被智伯灭了啊，然后呢玉让呢就跟着智伯，然后就得到了智伯的这个赏识啊，这就成为了玉让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啊。但是这个智伯呢跟这个赵襄子啊，这个是一直呢是水火不容，所以后来呢这个赵襄子呢就把这个智伯呢给灭掉了啊。你想一想，他对这个智伯的仇恨能仇恨到哪，他把智伯的这个头颅啊涂上了一层啊这个不干胶啊，当时可能没有不干胶，反正涂了一层防水的漆啊，不知道那时候叫不叫防水漆啊，然后在别人头上涂了一层防水的漆啊，做这个酒杯啊，每天就拿这个酒杯来喝酒啊。你想一想，哎呀，这个想想都太残忍了啊。所以呢那智伯啊的这个朋友呢玉让呢就跑了啊，但是玉让心中就只有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呢，是为知己者死啊，说我一定要报仇啊，因为智伯理解我，他尊重我，所以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啊，如果我不报仇，吾魂魄不愧也，我对不起我的灵魂啊。所以玉让干嘛了呢啊，玉让呢就开始啊让自己成为了啊罪犯啊，然后就变成了啊就被砍断啊，就受刑啊，然后就做奴仆啊，然后就在赵襄子的宫里面呢啊做这种最卑贱的工作啊，扫厕所啊。当他扫厕所的时候呢，每天呢都带着啊匕首啊，因为他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接近啊赵襄子，找机会呢来暗杀他啊。所以有一天赵襄子去上厕所啊，可能啊边看 B 站啊边上厕所啊，觉得今天刷这个视频不错，这个姓罗的讲的视频还可以啊啊，正在边刷视频啊边上厕所啊，结果遇到冲出去啊，就拿着匕首呢去啊刺这个赵襄子。所以这件事情提醒我们呢啊，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呢不要刷视频啊，上厕所的时候呢不要刷手机啊，刷手机有可能会掉到坑里面去，而且有可能会被别人啊所刺的啊，在开玩笑啊啊。所以呢这个可能这个视频太精彩啊，也有很多数类在看啊，所以呢就没有把这个赵襄子呢啊给干掉啊。所以呢这个数类呢啊就把这个玉让呢带到赵襄子门前啊，所以玉让毫不隐晦说我就是要为智伯报仇啊。那赵襄子其实也很感动，他没有想过智伯手下呢居然有那么啊这个忠诚的臣子啊，认为这个呢啊我要给他大大的点个赞啊，所以就放过了玉让啊。所以你说赵襄子其实啊这个人还是一个比较冲动的人啊，他居然拿这个智伯的头来做酒杯啊，但他也放过了啊这个玉让啊，这个玉让差点就把赵襄子给杀掉了，但是赵襄子居然能够啊放掉啊玉让，因为赵襄子觉得凭我的地位哈，玉让根本不可能靠近我啊，所以虽然暗杀国君是死罪，但是他居然还让玉让给跑了啊。大家觉得玉让会不会放弃复仇？你觉得玉让会不会放弃复仇？我们今天讲的是理想国啊，那我为什么讲到理想国？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我也忘了 啊。我们刚才在讲友谊，对吧？我们说建筑是没有友谊的啊，所以秦始皇没有友谊啊，但是荆轲有友谊，荆轲有高渐离啊，所以我们谈到了刺客列传啊。有同学说啊，高渐离啊，那然后。啊，我刚才讲了一个我很欣赏的啊，刺客列传啊中的玉让，要不就不讲了，怎么样啊？我们还是回到理想国吧，讲多了啊，偏题了，大家觉得还讲吗？啊，我们要不还是继续。啊，因为这个故事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很让我感动啊，很让我感动。所以玉让呢，居然是没有放弃复仇啊，反而做出了更极端的行为， 什么极端的行为呢？啊，他毁容，啊，七分美丽，吞炭为甲，是形状不可知，把自己整个容貌给毁了，然后把自己的嗓子啊，拿那种烧红的那个炭放到嗓子里面，让自己吞炭为甲，行起于世，就整个把容貌给毁了。啊，连他老婆都不认识他了，啊，他化身为了一个乞丐。他为什么毁坏自己的形状呢？就是为了让别人认不出自己，啊，所以就连跟他长期生活在一起的老婆都不认识他了，啊，但是后来他居然还是被一个朋友啊给认出来了。朋友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知道你想为治国报仇，但是你还有很多报仇的方法呀。他说：“你看看，以你的才能啊，你那么的有才啊，你可以啊，在他手下打个工嘛，啊，你在他手下可以做个臣子嘛。那这样你不就有更多接近赵襄子的机会来进行报仇吗？”但是史记这段话真的是深深的打动了我。岳阳说啥呢？说这种方法是我不会采纳的，因为一旦我采纳了这种方法，就意味着我要为赵襄子效忠，那就违背了我做人的基本原则。这比我自毁容貌，这比我吞炭失身，这比我改变形状更难以接受啊！他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啊，你让我做他的臣子，每天来服侍他，然后就此来找一个机会接近他，让我为他效忠，这违背了我做人的基本原则啊！”所以后来郁让啊，就天天做了一个乞丐啊。啊，有同学说：“那怎么这个哑了还能会说话呀？你自己嗓子哑了，说不说话啊？”你自己说一说嘛，只是你说话可能啊声音没像以前那么响亮了吗？你说不说话可以写嘛，对吧？啊，那后来豫让啊终于找到了赵襄子要去的地方啊，就埋伏在一个桥底下啊，那可能也是命啊，居然这个马呢不知道是不是闻到了这豫让的气味啊，因为这种人太特别了，对吧？啊，所以他埋伏在那个马居然叫了起来，因为马闻到了危机呀，啊，所以呢，赵襄子的马就开始叫了起来，啊，所以赵襄子马上也反应到，啊，马在叫，啊，他闻到了特殊的气味，我知道这哥们终于来了，说一定是那个叫豫让的人来了，他躲在旁边准备杀我，啊，所以就把豫让给又抓了起来。那么大家觉得赵襄子会杀豫让吗？啊，豫让第二次站在赵襄子面前啊，所以赵襄子就跟豫让辩论了。他说：“我佩服你这个英雄，你为治国报仇是有道理的，但是你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你不觉得你双标吗？他说你当年在服侍治国之前，你不也是在范家和中行家当过家臣吗？啊，那么你在范家和中行家当家臣的时候，后来这哥们不也是被治国给灭了吗？那你为什么不为范家不为中行家报仇呢？你为什么要去治国来杀我呢？你不是双标吗？啊，就是你以前是 A 的家臣，现在 B 把 A 灭了啊，你为什么不为 A 报仇呢？那现在我是 C 啊，我把 B 灭了，你为什么要为 B 报仇啊？要来灭我呢？你这哥们双标啊！你到底读柏拉图没有啊？啊，你到底是不是色拉或马叙斯啊？啊，你到底认为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矛盾力啊？你应该去啊 B 站去看一下那个直播啊，看一看关于诡辩派跟辩证法两者的区别啊，因为辩证法是讲矛盾力的啊，而诡辩派那就是无所谓了，做人最重要就是开心了，我就想杀你，你咋地嘛，对吧？啊，所以 啊，这个赵襄子他肯定啊，可能是看过我们 B 站的视频，他说做人不能太双标，对吧？做人要讲矛盾力啊，你告诉我啊，为什么 ABC 你这个选项不一样啊？玉郎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承认我确实当过 A 的家臣啊，范家和中平家我都当过家臣，但是他们当时就把我当个普通人啊，以众人欲我故以众人报之，他把我当做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那我就以非常非常普通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但是智伯怎么着呢？智伯对我就不一样了，智伯以国事欲我故以国事报之。啊，刚才有人抬杠又说别人聋了，别人什么时候聋了呀？啊，就有很多同学聋了，在哪聋呢？啊，你仔细看了《史记》吗？你去看一看，没有聋就吞胖没讲啊。以国事待我，我故以国事报之。啊，说因为智伯尊重我，他以国事来待我，所以我一定要为他负责。啊，所以玉让知道自己啊非死不可啊，然后他说那没办法，这是我的命，但是我一定要尽力而为啊，一定要尽力而为。然后他说啥呢？他说呢，我有一个愿望啊，我有一个愿望，因为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但是我今天看来仇是报不了的。他说你能不能把你的衣服脱下来，让我在衣服上戳伤刀啊，让我拔剑刺你的衣服刺伤刀啊。结果赵襄子很感动，他把衣服脱了下来交给了玉让，所以玉让拔剑三月而击之啊，就像在刺杀赵襄子一样来刺赵襄子的衣服啊。之后说我只是能力不足，并不是不够坚持。那现在我到了地下，我见到智伯，我也不会觉得羞愧，随后就伏剑啊自杀啊。所以当时司马迁特别谈到了啊赵国刺史的反对啊，这赵本的反对，说在玉让死的那一天啊，赵国刺史文字皆为提起啊，大家都感动的。流泪啊，插一段话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讲到了啊这段话啊。好，我只是想提醒各位啊，这个啊建筑呢他是没有朋友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有啊。所以你觉得建筑的这个人物他真的幸福啊，他真的是幸福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啊啊，你要真的有兴趣啊，你待会呢在世界杯啊之前啊，可能现在好像已经在踢了，对吧？抱歉啊，啊，好像后面还有一场啊，你可以在这个空档啊，你读一读啊，这个史记的刺客列传啊，真的是我觉得啊，人呢跟动物呢还是啊有区别的啊，他们是有朋友的啊，人是有朋友的。好，所以呢，在这个576啊，576的 B 啊。然后他说啥呢？说这个建筑啊，一个天生的建筑取得绝对权力时发生的事情啊，他掌握这个权力的时间啊越长啊，暴君的性质呢就越强。最恶的人不也正是最为不幸的人吗？并且他执掌的啊权力越大，掌权的时间越长，事实上他的不幸也越大，不幸的时间啊也越长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呢，真的呢，啊，就可以去啊去思考，啊什么样的人生是最幸福的啊？那577啊，就在577啊，诗歌的编码啊，苏格拉底说啊，在论及相应的个人时，我们要求讨论者能够啊通过。思考深入啊，理解到对象的心灵和个性， 而不是像一个小孩子那样看到外表便为建筑的威严和生活环境所迷惑。就是关于幸福的理想，大家是不要看外在的啊，不要看他富丽堂皇啊，穷奢极侈啊，飞扬跋扈啊，你觉得这种人生就是开挂的人生，这种人生就是幸福的人生啊。就像当时项羽啊见到秦始皇的仪仗队啊，说嗯啊我也想这样啊，太厉害了啊，那我也想这样啊。那其实呢，这就叫幸福吗？啊，这不一定叫幸福啊，这种幸福可能是小孩子啊觉得的幸福啊。因为真正的幸福啊，这个苏格拉底接着说了啊，他说啊，在哪呢？在五七七的 B 上，苏格拉底说了一段话啊，他说，假若他不仅看过建筑在公众面前的表现，而且还曾经和建筑朝夕相处，亲眼另目睹过他在自己家里以及在亲近中的所作所为啊，因为呢，只有在你亲近的人中啊，这里面有个小括弧，这是剥去一切伪装，看到一个人赤裸裸灵魂的最好场合啊。所以有很多看起来非常成功的人啊，你只有真正的亲近他啊，你才会知道他的内心有多么的啊脆弱不堪啊。只有他的家人才知道啊，他有多么的虚伪，他有多么的虚弱，他有多么的虚荣啊。因此，我们不是应该请他来解答我们这个问题吗？啊，建筑的生活和别种人物的生活比较起来，究竟是幸福啊还是不幸福？啊，就像古罗马的这个麋鹿皇帝，那真的是疯子啊、色鬼和酒鬼的结合啊。他甚至把他跟有血缘关系啊，就是亲妹妹都给强暴了啊。他甚至和他的母亲啊都有乱伦的关系啊。他每天都陷入在一种啊疯狂之中啊啊，甚至以罗马皇帝之尊，还喜欢开演唱会。啊，喜欢大家给他鼓掌啊！他每天最大的恐惧就害怕自己丧失权力，所以他把有可能跟他争夺权力的一切亲人啊，全部杀掉了，包括他的弟弟、他的妹妹，甚至害怕他的妈妈也会染指他的权力啊！他把他亲妈啊都给杀掉啊！当他亲妈也一样。他的亲妈也是一个建筑性格啊的人啊，所以呢，在这个五七七啊的这个地啊，五七七的地啊，那大家就可以看一看啊，这种建筑呢，它其实心灵是受到了奴役啊，他的心灵充满了大量的奴役和不自由，他的最优秀、最理性的部分啊，受着奴役啊。而一个小小的部分，那个最恶的和最狂暴的部分啊，则扮演着暴君啊。所以苏格拉底就问了，你说这样一个灵魂是在受奴役还是自由的呢？所以我也想问在座的各位同学，一个人有888个女朋友啊，一个人一顿饭要吃掉888万啊，一个人一天啊，要杀掉888只鹦鹉啊，那么大家觉得这哥们的灵魂是在受奴役还是自由的啊？所以在578啊，在578啊，这个苏格拉底呢啊，他继续说道，因此呢，在建筑暴君式统治下的心理也必定了是贫穷和苦于不能满足的。所以在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人啊，他必定呢是充满了恐惧啊，他的心灵其实是贫穷的，他的心灵是恐惧的，他在外人看来越富足，他的心灵其实越贫穷啊，他在外人看来越强大啊，他其实内心是越脆弱啊，越恐惧 啊，他在外人看来是孔武有力，不可一世啊，但他的内心却是极度的恐惧啊。所以这是柏拉图的一种啊这样的啊一种总结啊。所以柏拉图就问这个啊小可同学啊，在这个578的病啊，他说有鉴于啊同样的这一切关于建筑型的人物啊，你有什么样的高见呢？啊，小可同学说，我必定会认为他是所有人中最不幸的啊，就是欲望最多的那些人啊，那欲望最大的那一群人，他其实是最不幸的啊，他其实是最不幸的啊。结果苏格拉底说，你其实说的也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啊，因为苏格拉底说，其实这哥们还没有到达不幸的顶点啊，他还没有到达不幸的顶点啊。578的是一个有建筑气质的人，他不再过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某种不幸的机会竟然不幸的使他成了一个实在的建筑暴君。于是再次点题，注意第一章的基本主题，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人，哪种人是幸福的？所以在578的 C 啊，苏格拉底说，因此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一切问题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善的生活和恶的生活问题啊，善的生活和恶的生活问题啊。所以在578的 E 他说，假使有一个人，他拥有50个或更多的奴隶，现在有一位神明把他和他的妻儿老小、他的财富、奴隶一起从城市里用神力射走，送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这里没有一个自由人来帮助他，你想想看，他会多么害怕，担心他自己和他的妻儿老小要被奴隶所消灭啊。579的 B， 但是现在假设神在他周围安置了许多灵人，他们又是不许任何人奴役别人的，如果有人想要奴役别人，他们便要处以严厉的惩罚，这时会怎么样呢？啊，小葛同学说啊，那他的处境就更糟，因为他的周围全是敌人。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建筑呢啊，他的身边其实都是敌人啊。所以一个建筑性格的人，在我们刚才也说了，他是没有朋友的啊，他是没有朋友的啊，他身边全都是敌人。所以请各位注意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柏拉图整个论证的逻辑就是，为什么不正义的人最可怜，不正义的人最不幸啊。所以他通过三个方法来进行了论证啊。我们刚才啊所说的啊，从这个第九章的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啊，因为建筑呢是不正义的人的典范啊。那刚才柏拉图已经讨论到了，建筑的内心是充满恐惧的，他们其实害怕被他们奴役的人，他们也没有真正的朋友，也没有真正的自由啊。他们在需要别人的时候奴性十足，在不需要别人的时候又把别人视为奴隶啊。所以呢，他拥有的权力啊越长越久，他的生活呢可能就越是一场噩梦啊。那因此呢啊，这种不正义的人，这种建筑性格的人呢，其实是最不幸的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下呢啊，大家会觉得建筑啊有钱有权啊，活得非常非常的滋润啊，但是你只要进入到他的灵魂，你就会发现他的灵魂啊，他可能是整个失序的啊，他充满了各种困惑、悔恨、恐惧、痛苦和永远不能满足的贪婪啊。那一般人可能啊一生爱一个
啊，他每天都要爱一个啊，有365个老婆，但依然还是不满足啊，以至于后来他连他老婆的名字都记不住，这谁记得住？有谁能记得住365个老婆的名字吗？啊，他可能就是1号、2号啊、3号啊，后来还得再编啊，12号啊、1A 号、1B 号、1C 号啊、1D 号啊，对吧？啊，所以呢，他的灵魂呢是处于无序的啊，一种彻底的无序的状态啊，所以这种人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啊，这是第一个论证。那第二个论证模式呢，就在580啊，580啊，它就是从灵魂的三个部分啊来进行论证啊。让大家知道灵魂呢有三个部分，大家还记得吗？灵魂有理性，有激情啊，有欲望啊，有欲望啊。然后柏拉图在讨论这五种政体和五种人物性格啊，那大家看哪五种人，在580的 B 啊，五种人：王者型、贪图名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和建筑型的人物啊。苏格拉底进而在580的 C 说，最善者和最正义者是最幸福的，他最有王者气质，最能自治，最恶者和最不正义者是最不幸的人啊，他们最有暴君性质啊。这是第一个真理。那现在大家进入到第二个真理啊，大家看在这个580的第二个证明是什么？第二个证明啊，就是为什么正义的人最幸福，不正义的人啊最不幸福啊。有很多人为什么叫建筑啊，建筑呢它其实就建院嘛啊，就是暴君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啊。所以呢，正如城邦分为三个等级一样，人的心灵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啊。城邦有三个等级啊，一个呢是执政者，一个呢是护卫者啊，一个呢是平民啊。它对应于人的三种灵魂啊，执政者对应于人的理性，护卫者对应于人的激情啊。那么啊，平民呢对应于人的欲望啊。所以呢。啊，苏格拉底说这三个部分我看到也有三个快乐各自对应，还同样的有三种对应的欲望和统治啊。那么有三种快乐，一种呢是爱智慧的快乐啊，一种呢是爱荣誉的快乐，还有一种呢是爱钱的啊快乐。那么这三种快乐，柏拉图就要开始进行比较了，哪种快乐是最高级的一种快乐啊？在580的 E 啊，大家就可以看一看啊，人的三个部分：理性、欲望和激情啊。那么在581的这个 C 三种人。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说人基本有三种类型啊，一个是哲学家，或者说爱智者啊，爱理性；一个是爱好荣誉啊的爱胜者啊，就是在乎荣誉；还有一种人呢是爱利者啊，喜欢钱啊。那对应的也有三种快乐啊，哪三种快乐呢？啊，一个呢啊。这三种快乐，苏格拉底说，如果你想一个一个的问这三种人，这三种生活啊，哪种呢是最快乐啊？那这三种人肯定都会觉得自己的那种生活最快乐啊。财主们会锻炼和利益比较起来，受到尊敬的快乐和学习的快乐是无价值的啊，除非他能变出钱来。所以对于财主而言，他觉得钱最快乐啊，钱是最快乐啊。但是对于爱性者而言，爱性者呢就是那种爱好荣誉的人啊。因为注意啊，他是三 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理性、激情和欲望，那对应三种快乐，一种是爱理性的叫爱智者，一种呢是爱激情的就是爱好荣誉的人啊，一种呢是爱好欲望的就是爱利者，那就是喜欢钱的人啊。那么这三种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的快乐呢其实是最快乐的啊。那所以对于爱敬者而言，爱敬者是什么呢，就是爱好荣誉的那些人啊，他们就会觉得金钱带来的快乐其实是很卑鄙的，对吧啊，你睡着1000万的啊这一张床啊，看的电视是8000万的电视，每天吃800个老鹰演出啊，他觉得这种快乐其实很卑鄙的快乐啊。然后呢有人说啊，那种哲学家说，哎，我觉得还是读理想国快乐啊。然后这些人会说这是鬼扯啊，他说学问带来的快乐啊，那他就是无聊的瞎扯啊，对吧，那纯粹瞎扯啊，除非别人会因此啊来尊重你啊，除非会因此给我带来荣誉啊，我才会觉得是种快乐啊。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快乐是最大的快乐啊，但是爱智者呢啊，但哲学家呢啊，却把别的快乐和他研究真理的快乐相比较时，你认为他会怎么想呢？他会认为别的快乐远非真正的快乐，他会把他们叫做必然性的快乐啊。所以呢还是我们昨天所说的啊，三种快乐，一种是爱智慧的快乐啊，一种呢是爱荣誉的快乐，还有一种呢啊是爱意义爱钱的快乐，那哪一种快乐是最高的快乐啊。所以这再次回应了昨天的主题，快乐有没有高下之分啊。那么大家记得民主人后来为什么堕落为这个建筑人啊，就是有人跟他们说所有的快乐都一样，不要谁瞧不起谁啊，我喜欢吃人中黄啊，你喜欢吃米其林啊，那不都是快乐吗啊，我是狗的快乐啊，你是非狗的快乐，都很快乐呀，做人嘛啊最重要就是开心嘛啊。所以呢你凭什么说你吃米其林就比我吃狗中黄要更快乐呢啊，那我每天吃狗中黄难道不就比你更快乐吗啊。但是有人却觉得快乐呢啊它是有高下之分的。所以这其实啊，我想边境的功利主义和穆勒的功利主义啊，都是2000多年后啊这种观点都从这吸取了灵感。那很明显柏拉图认为快乐还是有高下之分的啊，米其林的布丁啊还是比你狗中黄的布丁是不是要好吃那么一点啊。所以呢当然了，那你没有吃过狗中黄啊，和你吃和一个只吃过狗中黄的人，他不知道米其林是啥东西，对吧，他就觉得狗中黄好吃啊。但是如果你又吃过米其林啊，你又吃过狗中黄啊，那你是不是会觉得啊哪个可能好吃一点呢啊，有同学说这个狗中黄炸的会好吃一点啊，那你油炸啊，那你炸一炸嘛，对吧。哦，有同学喜欢吃牛中黄啊，还有同学喜欢吃人中黄啊，还有人喜欢吃鸡中黄啊，那你就吃嘛啊，那都挺好吃的，你吃嘛啊。所以柏拉图呢啊就在这个啊582的 B 啊，苏格拉底说啥呢，这三种人哪一种人对所有三种快乐有最多的经验啊，大家想一想这三种人哪一种人体会的快乐最多，爱智者、爱利者和爱敬者，爱敬者就是爱荣誉的人啊，是爱钱的人在学习关于真理本身方面所得到的快乐经验多，还是哲学家啊在这个获得财务上得到的快乐经验要多呢啊。所以苏格拉底就提醒了，小葛同学也说了，说哲学家从小就少不了要体验另外两种快乐啊，因为哲学王的训练它是一个全面的训练啊，所以他其实体验过金钱所带来的快乐，但他也体验过啊这个财务和知识所带来的快乐。 但是喜欢钱的人，他们只体会过钱所带的快乐，而哲学家是两种快乐都体验过。所以苏格拉底说啥？哲学家由于有两方面的快乐经验，而比爱利者更高明啊。然后苏格拉底进了六个，那你觉得哲学家和爱敬者，就是爱荣誉的人比较起来啊，哪一种人所体验的快乐要更多一点啊？哲学家在体验受尊敬的快乐方面还比不上爱敬者在学习知识方面的快乐经验的吗？啊，所以小葛同学说，其实哲学家这种快乐那也是体验过的。所以柏拉图想说一个什么问题呢？说爱理性的那种人，他其实其他快乐他都体验过啊，但是你只爱钱的人，可能其他快乐是你没有体会过的啊。爱敬者，你可能也没有体会过知识所带的快乐。所以还是我说的那个非常非常通俗的例子，昨天我讲过对吧？你喜欢看理想国，你喜欢看通俗小说，和你喜欢看小黄书啊，那其实都可以比较出来是一种快乐。但是哪种人可能三种快乐都体验过呢？比如说你又看过小黄书，你又看过通俗小说，你还看过理想国，那如果你同时体验过这三种快乐，你觉得哪种快乐更嗨呢？啊，当然你说其实我觉得还是看小黄书更嗨对吧？但是我昨天不就问了你一个问题吗？如果你想让你儿子啊来看，你会给他选哪个呢？啊，三本书啊啊！你儿子问爸爸，你觉得我看哪本书好？你说看小黄书、小兔崽子，你最合适看小黄书。我个人觉得可能不会吧啊，或者现在学校建校100周年啊，让你从这三本书中选一本给你的学弟学妹，你会选啥呢？我觉得你是不是还是有可能会选理想国呢？啊，至少这是苏格拉底的观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2000多年后穆勒说了这样一段话啊，说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一个满足的猪要更幸福啊。当然猪可能会不同意啊，但是猪的反对是无效的，因为苏格拉底他体验过猪的快乐，但是猪从来没有体验过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快乐啊，道理其实就是一样的对吧啊。你说看小黄书就很快乐，我只能说你还没体会过读柏拉图理想国的快乐啊。如果这三种快乐你同时都体会过的，你是不是觉得还是某种快乐是更加高级的快乐啊？吃人中黄的快乐和吃米其林大餐的快乐，如果你同时都体会过的话啊，如果你啊真的吃过米其林，也吃过人中黄，吃过狗中黄，吃过猪中黄，吃过马中黄啊，吃过牛中黄，在所有中选择，你是不是还是觉得米其林会更好一点啊？对吧？所以苏格拉底啊，在582的地说啊，拥有判断所需手段或工具的人，也不是爱利者或爱敬者，而是爱智者和哲学家。为啥呢？这啥意思呢？就是哲学家已经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所以他能够理解各种现象啊，各种碎片化的现象，因为他看到了事物的本质啊。但是很多人是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因为这个爱理性的人他掌握了这个推理的工具，因为推理是哲学家的工具啊。那所以苏格拉底说，如果以财富和利益作为评判事物的最好标准，那肯定喜欢钱的人的判断就是最真实的啊。如果以尊敬、胜利、勇敢作为评判事物的最好标准，那么爱荣誉的人啊，他的评价标准当然是最真实的。但是如果以经验、知识和推理作为标准的话啊， 那么哪个啊判断可能是最合适的呢？那可能就是爱智者和爱推理者所赞许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啊。所以财富、尊重和智慧，或者说知识，哪个能够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是柏拉图在这里面要做的第二个论证：正义的人为什么最快乐？至少柏拉图提醒我们，五八三提醒我们，三种快乐中，灵魂中那个我们用于学习的部分的快乐是最真实的快乐，而这个部分在灵魂中占统治地位的那种人的生活也是最快乐的生活啊。这是第二个证明啊。那接着就是第三个证明了，第三个证明来证明为什么正义的人比不正义的人要更快乐啊。我们今天啊，要不呢就讲到这啊，估计大家也该吃东西了啊。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东西啊？
有同学说管他呢，做人嘛最重要就是快乐，你管我吃人中黄啊还是吃猪中黄啊？你吃米其林不要瞧不起我吃人中黄好不好啊？那好啊，你吃嘛，对吧？你很开心你吃嘛，对吧啊？嗯，对不对？有人说子非蛆安知蛆之乐啊，那确实，那你想做蛆你就做蛆呗，对吧啊？你说子非蛆安知蛆之乐啊，那对吧，我们是三维的，我们至少是知道二维动物啊它到底会干嘛，对吧。好，那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啊，祝同学们啊这个平平安安啊，也感谢各位同学啊一直的这个陪伴啊，谢谢大家。